这一节，这是描写上下级关系的，或者专门画小人的一张哲理入门漫画。从应该讲从高中开始，到大学，到工作，到读研究生啊，到读那个你要哪怕读博士的博士后也好，然后到你就业，这个一生开始，从高中到你的老去。一生中会时时有小人和你相伴，这才是社会。有人我们痛恨说：“哎，怎么会有小人？”哎，没有小人就不是社会了，必须有小人，否则就不会有君子。君子和小人都在相伴你左右，有时候君子在必要的时候会变成小人，偶尔小人也会君子一把，还不是绝对的。但有的人比较执着于他的境界，有的人一生都是小人。也有的人境界高上一点，一生都是君子，像我这样的，一生都是君子，从不侵犯别人。也有人一生就以侵犯别人为他的任务，他天天都要说点别人坏话，不说坏话他就难受。任何单位里头，哪怕有一丁点的小事，他也会去抢，哪怕1块钱的利益，他也会去抢。他不抢，这不是他了，这就是小人。一定要去打小报告，每天都要打。不打也不是他了，赶上那领导混蛋呢，他就得意；赶上那领导开明一点呢，他就落魄一段。但是他改不掉的，这小人是相伴我们的。所以说，你说到哪个单位说，哎呀，我这单位没有小人，你要完了。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已经完了，你太傻了。没有，10个人里头一定有2个小人，一定有2个君子，剩的是。正常的人，所以说你说没有，怎么可能，是吧？我就画这张的画呢，就是指在小人和我们相伴的时候，我们要乐观的看待他们，他们就像小丑一样在我们身边，他们很多。但是呢，小丑和官员呢，和那个只掌权力的人呢，不一定掌权力不一定是官员啊，和掌权力的人呢，他之间是一种默契的关系。曾经有一个当官的人跟我说过。而你知道为什么小人？我那个人是小人，你是君子啊。其实你看我跟你关系挺好的，我说是啊，你看，但是我跟他关系更好，我说对。但我从不评价别人谁是小人，但是他跟我说他是那个小人，但是我喜欢他。他说当官的为什么喜欢小人？我给你讲个道理，给我讲的，我就听他一说，我才觉得是这样。他说你看他是小人。但是他并没有害我的心呢，我做官的，我为什么对他不好啊？他没有想害我呀，他不过就是在我面前汇报别人的事儿，有的事儿他添油加醋，啊，真的也说，假的也说，我知道不就完了吗？他的话我不全信，不就可以了吗？再说了，我生病的时候，他比我儿子都好，我儿子也没那么照顾我呀，他是床前床后的照顾我，你说呢？你说我怎么会对他不好，是吧？他也没要别的呀，不就是要点利益啊，出国机会我给他，涨钱的时候我多给他发一点，没别的事儿，小人是够可恨的，但是小人跟我们，我也没什么可恨他的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错误估计形势，总是跑头呢说，某某长那个是小人，那是不应该的，记住了，永远都不要说这句话。不要去，你不汇报就算了，你也不要去反映说那是小人，不要说。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他呢？往往头都喜欢小人呢。小人之所以上头经常汇报，就是因为头喜欢他，听他汇报。如果第一次头就踹出去了，把他就永远不敢去了，对吧？他能经常去，就说明那头喜欢听。你还跑着去汇报什么？你还跑着去告诉他那是小人呀？你那意思什么呢？你的意思，头你是混蛋呗？那头谁爱听啊？那头说哦，你的意思那小人我不知道。就你是君子，我傻蛋呗，那意思，那不是，什么都不要说话，你就是做好你的事情就够了。像遇到这种情况，这段话就告诉人们，只掌权力的人，往往和小人他这种关系很默契的，我们不要轻易去破坏他们的关系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，知道吗？小人终有一天会跟这个掌权的人会闹翻，因为他是小人。所以不用你去着急上火，有一天 你只要是闪光的金子，你终有一天你会闪光。这就是一张哲理幽默漫画吧，啊，可以借鉴一下子，对做人有所帮助的，是这样啊。你只要做好你，不要去说别人就行，啊，但是别人去说，我们无可奈何。这就是漫画的作用。你看，我可能夸大了漫画作用，我也尽量的感觉是扩大漫画的作用。我自己画漫画呢，我也感觉应该有这个作用。事实上，可能都是有点想当然了，太过于自己主观了，也可能自恋了。曾经有人说，我们把漫画画的就像毛主席像那么大，放到天安门广场那挂那，也不见得有人看。毛主席像有人看，你要真挂一张漫画，还就没人看了，是吧？我们太自恋了，所以有的时候漫画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常常很哀伤，说我们在干什么？有人就说我们在自娱自乐，你没有人看，就这是很伤感。其实有人看，但是很伤感的时候，我们总希望画一张画是讽刺贪官的，让他自己有点好的工作作风，但实际那些人根本就不看漫画，那些人怎么会有空看漫画呢？那贪官怎么会有空画漫画呢？他也没那心情看，那总反腐败，他看了以后就恶心，反什么腐败啊，对吧？他不想看，对吧？他也没空看。你想，他每天早晨起来很起得很晚，因为贪官他不会起得很早，他会起得很晚，然后吃完那高档的早点。因为我为什么说高档早点呢？因为我听说过贪官们吃什么早点，那早点里他一定要煮那某某粥，粥里一定会放那好几根那个什么什么，啊，那个那叫有人说人参，那人参是个清官，他都要放数根冬虫夏草，那个东西是很贵的，是吧？一克好几百，对吧？他一次吃好几克，啊，他一碗粥一两千块钱，他喝两碗，啊，这你跟他比什么？他一个早点，你喝了嘎巴菜、老豆腐，才三四块钱，你都撑得慌，人家好几千，还怎么了？对吧？你都想不到，所以嗯，你说就是漫画有时候挺伤心的，就是在这儿啊，他不看，他没空看，然后去上班，上班以后就这全天都听汇报啊，这个秘书来了，哇哇哇，讲一通什么事儿，你们秘书签字签字，这个事儿那个，你那个仪式一天排好几个仪式，晚饭就参加好几个，一顿饭他就吃好一个地方，到这儿夹两口菜啊，就一杯酒，哗赶场到另一个地方。到很忙很晚回去，抽空还得搞点小贪污什么的，多辛苦，对吧？忙一天事业还得抽空贪污点，哪有空看你漫画？也没人看漫画啊。所以真正的看漫画都老百姓，而老百姓看漫画呢，我们又不能画得太透。就像说句笑话的，中国漫画没有讽刺处长以上的，对吧？老百姓看了以后生气，那么多大贪官你不画，还画科长？是不是他又不愿意看，那这漫画出问题了，嗯。所以以前咱们讲课的时候讲过漫画的群众性，达不到群众性，为啥？人老百姓是这么想，想这么高，你们漫画只画的这么高，嗯，还那小就是根本没到人心思里去，嗯，不算什么啊。漫画有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多画幽默漫画。既然我讽刺到不了你们心里的，我画点幽默的要开心的好不好？纯粹幽默漫画就是让大家开心的，就是也甭哲理了啊，大家笑一笑，你不笑挠一挠你，啊，膈气膈气，嗯，把你膈着笑了，你要不笑就算了，就那样，啊，这就是幽默漫画的意思，啊，笑话、相声、喜剧、小品，小品其实就是短精小的喜剧啊，还有默剧啊，也有人叫哑剧，叫哑剧不太文明。啊，文明一点叫啥？应该叫默剧，嗯，就像叫聋哑人似的，这词儿都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词儿，啊，应该叫什么呢？残障人士也不行，残疾人这本身都是侮辱人的语言，是吧？哑巴更是侮辱人的语言，聋哑人更是侮辱人的语言，这个东西应该是。健听人、 非健听人，啊，听障人士或者都行，听障人或者是健听人，相当正常人说健听人，啊，这词儿得用的文明一些，所以哑剧不应该叫哑剧，应该叫默剧，这合理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所以这些词儿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属于跟那个漫画讲，都属于幽默艺术。幽默艺术仙姐跟我说了，他们是相通的，我可以互相借鉴，这属于兄弟艺术。兄弟艺术互相借鉴以后呢，能够对自己的艺术呢有所丰富。我们多听听相声，就能找到一些漫画的灵感。现在多听听那个郭当当呢，是吧？相声啊，郭当当啊，相声，不说名字，听郭先生的相声，我觉得还有一些新生代的那个相声演员的相声啊，还是有所借鉴。卖布头之类就别听，听得都恶心啊，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他还在那表演啊。有些东西已经严重脱离时代了，画画也一样，我们画画也一定要跟紧时代。相声里头卖布头，还有那个叫就是那个报菜名，这都是属于老掉牙的段子，这种东西再播的话都是侮辱听众，这种艺术就该消灭了，它已经该消灭的东西了，因为它严重脱离生活。要么你给改，你要么你干什么，但是他报那菜名根本一样都没有，现在你报那干嘛，还死背，还不如报地名呢。卖布头，什么叫卖布头，东西还别说你，我的爷爷奶奶都不太知道这事儿，还别说你们了，我都不太清楚的，我们老一代人都不知道，还卖布头，他说那还说他干嘛？所以很病，这艺术到这种份上就属于很走向死胡同的之前的一种先兆，他太愚蠢了。漫画家也有，比方说做一个当官的形象，你画一个当官形象，你随便画一个贪官形象，画胖一点是吧就可以了。有人画当官形象就这么画。这就是有人画当官形象的画漫画的，愚蠢至极。你怎么办？你没救了，就有这么些蠢材。为什么相声界前进不了了？之所以被新生代相声给取代了，那些老艺术家就该消灭了。我说的话很狠，因为他太顽固了，天天喊着卖布头，他无能，只能说无能。你有本事你写个新段子，连个新段子都写不了的人，你还配？你都不配站在那儿，对吧？一个破相声段子都编不出来，你还在成天老爷子那个卖布头呢，你还有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没有，你任何本事都没有，你没资格在那站，你就该卖不出钱来，活该。就像一个漫画家一样，你做出一个当官形象，做这种做，你就该是一个很无能的漫画家。叫家实在是一种是过分的夸你了。这个东西是在文革时候形象，文革时候的当官形象，戴个帽子，这都过去好几十年了，还这么画。所以说你自己顽固，你能怪谁呢？所以说这个任何艺术都不能走向自己走向那种灭亡，怪谁？只能怪一些人在那块不走脑子，不对艺术负责，然后还整天骂大街，骂新生代的人，对新产生的事物骂人家啊！你不尊重传统，你那叫什么传统？是吧？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幽默漫画就是让大家解除疲劳，给大家开心一笑的。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跟与时俱进，不能啊！大家坐好了，我给你讲一个200年以前的笑话。大家，你爷爷告诉太爷给爷爷讲过，爷爷又给你爹讲过，你爹又给你讲过的段子。然后你坐在那，你能听出笑来吗？我说上句，你都知道下句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意思？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能那么干。所以这东西任何哪怕那个小品啊，或者相声啊，还是画一画的幽默艺术，必须与时俱进，必须走在时代跟它同步去。现在是网络时代，你说的东西就是网络的东西，是吧？现在网购，那你就说的网购啊，对吧？淘宝300多个亿，那你就说300多个亿，你从这里找笑话去，对吧？你可以说网购那，对吧？ 你熬熊熬，有的有，你看我买个包，前两天就昨天，就是光棍节买的。有人都是零点买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零点买，零点多了买的有病啊，在那时间，你也没说非得抢啊，他就买，我没理那茬，我到十一号的后半夜，十一号的那个快十一点了，我才去拍。一看懒得结账了，没结，今天上午才结账，也按照光棍节的价给的，他价已经涨上去了，但还是按光棍节给我结账，着什么急啊，对吧？不急，这都今天了，那不是光棍节了，我就昨天拍的，我今天给他钱打过去了，就打到支付宝里完了，还是按那价给我，没那么吓人，商家都想卖东西，没有那样啊，所以说搞得很悬，都到大半夜的守电脑，上了当，我就没理，我今天就今天买，今天他虽然标价已经那个价了，但是我还是按照昨天的账结，他照结不误，是不是？没那样，啊，就我亲身经历，就没去抢，确实便宜，比那个平时卖的便宜100块钱嘛，是吧？纯粹幽默漫画，其实说简单了，就是特点就是异想天开，杜撰情节，出人意料，逗人一笑，16个字，异想天开，这就是纯幽默漫画。看看啊，动力，纯幽默漫画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一笑。这宝贝儿啊，就在这跑步机上，这跑步机也是搞笑的一个形象，真跑步机不长这样。真跑步机挺复杂的，挺笨重的，是吧？哪是俩小轮啊？那中间一踩不就空了吗？那一排轮，对吧？那轮挨着轮的，这不一跑两步弹还不够他弹的，往起弹的呢，人都飞了嘛。我可看着过跑步机的人飞出来，你见过吗？跑着跑着一停，嚓，人就飞出去了，可不能停。要么你把速度降下来再停，对吧？你不能突然停，你停那跑步机的速度很快的，人就出去，很吓人。还有那个啊，他把自己一个喜欢的女孩的形象挂在前头，类似的漫画有，比方说想要驴子辣墨，那傻驴子你骗他方法就在他前面支个棍儿前面拴捆草，那驴就奔那草就走啊走啊走一圈一圈绕，就够不着那草，他不寻思寻思。够他干嘛呀？翻过身的那磨盘上不全是食物？他不走那脑子。还有那个驴辣磨的时候，为了一骗他，就给他眼睛蒙上，对吧？一鞭子抽上，走，那他是啥呀？走啊走啊走啊！他不知道，哎，那有聪明驴啊，走着走着，他觉着哎，主人不在身边了，哎。一提他好像有吃的，就奔那磨盘去，那石盘上全是那米，啊，吃一会儿再说。真有聪明，那种驴总挨揍，傻驴不挨揍，你知道吗？就干活，聪明驴总挨揍。就是人也这样，你看这傻傻的，就是啊，其实有时候傻傻的挺可爱的。后来有一个杂志。说约稿，说杨老师啊，我们杂志创刊10周年，您给我们来一张贺画。好的，我拿他费那劲，看看这张画，我给他改了一下，画一个人，我把花给去掉了，花去掉了，手往前伸着，墙那块摆一本那个杂志，也是动力，就为了看那个杂志，再给自己动力跑。哎呀，那编辑看了以后非常开心。说他们每个编辑都在看我那张画，觉得特有意思。你看他们为啥说我那张有意思啊？那别人更没意思，别人就画一个人拿个大蛋糕上面点一根蜡烛写了个10周年，好几个人都那么画，这啥意思？就像澳门回归什么的，香港回归似的，我画的跟别人不一样，我画呀，香港回归在我家，澳门回归在我家，爷爷干什么的，奶奶干什么的，爸爸干什么，妈妈干什么，我干什么的，都干那事儿啊，都跟那回归有关系，觉得挺好。他们不是，他们画的时候，香港回归也好，澳门回归也好，都是画一个小孩往妈妈怀抱里跑，妈妈伸着手，孩子跑，妈妈我回来了，都那个，清一色。有的人比较成功，就画一个20多岁拎个包回来了，那是大一点的， 一般都画小孩回来，都是100个漫画家得有90个人是这么画的，这就叫俗。我不是说他们俗吧，是这么构思俗。回到母亲怀抱里来了，那什么呀？你不能换个花样，你说澳门回归在我家，爷爷做什么呢？奶奶做什么呢？爸爸做什么？我在什么？都会有干的事儿跟这有关的，哪怕就看电视看的回归呢，也是他的生活方式看，也是对他表示的对这件事情关注，对吧？他种那个，他就种那个花，跟那个他那个城市花有关的，或者做个剪纸，也是那种花，紫荆花什么的啊，剪纸，那不都是他的跟那有关的事情？那可以反映啊，换个角度去表现啊。